姚思廉等，姚思廼等。太宗有十一个封王的儿子，世祖有两个儿子。太宗孝王皇后生哀太子萧大器，南郡王萧大廉，陈叔荣生浔阳王萧大兴，左夫人生南海王萧大陵，安陆王萧大春，谢夫人生浏阳公萧大雅，张夫人生新兴王萧大庄，包昭华生西阳王萧大军，范夫人生武宁王萧大威，楚修华生建平王萧大求，陈夫人生义安王萧大兴，朱夫人生随建王萧大志。其余的儿子本书没有记载。浔阳王萧大兴，字仁恕，幼年聪明开朗，善于写文章。中大通四年，以皇孙身份被封为当阳公，食邑1500户。大同元年，出京担任使持节、都督颍州、南司州、北司州、定州、新州五州诸军事，轻车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当时13岁，太宗因为他年幼，担心他不了解民情，告诫他说，事情无论大小，全部委托给刑事官，丝毫不用放在心上。萧大兴虽然不亲自处理州中事务，但发言每每合乎道理，众人都惊讶佩服。大同七年，被征召为侍中，兼石头戍军事。太清元年，出京担任云辉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太清二年，侯景侵犯京城，萧大兴召集士兵，远近的人都归附他，部众多达数万，与上游各军赶赴救援皇宫。太清三年，京城陷落，上甲侯萧韶南逃，宣布密诏，加授散骑常侍，晋号平南将军。大宝元年，封为浔阳王，食邑2000户。当初溧阳太守庄铁率城投降侯景，不久又带着他的母亲来投奔。萧大兴因为庄铁是旧将，对他礼遇很丰厚，军旅之事全部委托给他，并任命他为豫章内史。侯景多次派军西上侵扰抢掠，萧大兴总是命令庄铁击败他们，贼军不能前进。当时鄱阳王萧范率领部众放弃合肥，驻扎在柞口，等待援兵集结，想要一起前进。萧大兴听说后，派人邀请萧范西上，把彭城给他安置，供给的粮食很丰厚，与他合力共同消除祸难。恰逢庄铁占据豫章反叛，萧大兴命令中兵参军韦约等人率军攻击他，庄铁战败，又请求投降。鄱阳王的世子萧嗣先前与庄铁交游相处，于是称赞他才略纵横，而且是旧将，想要成就大事，应当借助他的力量，如果投降江州，必然不能保全性命，萧嗣请求援助他。萧范听从了，于是派将领侯恬率领精锐甲兵5000前往救援庄铁，夜间袭击攻破韦约等人的军营。萧大兴听说后非常恐惧，于是两番之间产生嫌隙，人心离散。侯景的将领人约攻占地盘到达彭城，萧大兴派司马为质抵抗，战败。当时帐下还有勇士1000多人，都劝说既然没有粮食储备，难以坚守，如果轻骑前往建州，以图后续行动，这是上策。萧大兴没有决断，他的母亲陈淑荣说，如今皇上年事已高，太子福泽身后，你长久违背天言，不思念拜谒朝廷，况且我已经老了，却想要远涉险路，粮食储备不足，怎么能说是孝子，我终究不去。于是抚胸痛哭，萧大兴于是停止，于是与人约讲和。大宝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29岁。南海王萧大陵，字仁轩。大同二年，被封为宁国县公，食邑1500户。年少时聪慧敏捷，11岁时遭遇左夫人去世，哭泣哀伤消瘦，以孝顺闻名。后来进入国子学，通晓经书，参加设策科考，获得甲科成绩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大同11年，担任掌监侍中，出京担任轻车将军、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。侯景叛乱时，担任使持节、宣惠将军，驻扎在新亭。不久又被征召回京，驻扎在端门，都督城南诸军事。当时议论的人都劝他收取城外的财物，准备用于赏赐，唯独萧大陵说，物品是赏赐士兵的，而牛可以用来犒劳军队。命令取牛，得到1000多头，城内依靠这些牛犒劳士兵。大宝元年，封为南海郡王，食邑2000户。出京担任使持节、都督扬州、南徐州二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 又授任安东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当时张彪在会稽起义，吴人陆令公、颍川与孟清等劝萧大林逃走，投奔张彪。萧大林说：“张彪如果成功，不会借助我的力量；如果失败，就会拿我去游说。”大宝二年秋，在郡中遇害，时年25岁。南郡王萧大廉，字仁敬，年少时俊秀爽朗，能写文章，举止风流，雅致有巧思，精通音乐，又善于绘画。大同二年，被封为临城县公，食邑1500户。大同七年，与南海王一起进入国子学，参加设策科考，获得甲科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。大同十年，高祖驾临诸方，萧大廉与兄长萧大陵一同随从。高祖问道：“你们学习骑马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臣等没有接到诏令，不敢擅自学习。”下令各给他们马匹尝试，萧大廉兄弟跨上马鞍往来驰骋，各自掌握奔驰的节奏。高祖非常高兴，当即赐给他们所骑的马。等到他们写起奏谢恩，文辞又很优美。高祖后来对太宗说：“昨天见到萧大陵、萧大廉，风韵可爱，足以安慰我年老。”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转任侍中，不久兼石头戍军事。太清元年，出京担任使持节、清车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侯景入侵京城，萧大廉率领40000步众前来救援。等到台城陷落，援军解散，又回到扬州。太清三年，会稽山贼田领群聚集数万同党来进攻，萧大廉命令中兵参军张彪击杀了他。大宝元年，封为南郡王，食邑2000户。侯景于是派他的将领赵伯超、刘申茂前来讨伐，萧大廉设防等待他们。恰逢将刘邑县城响应贼军，萧大廉弃城逃走，到达信安被贼军抓获。侯景任命他为清车将军，代理扬州事务，升任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萧大廉被贼寇胁迫后，常想逃跑，于是与贼军约定说：“军民之事，我不参与，等候我的存亡，只听钟声。”想要简约相见，趁机逃走，贼军也相信了他。事情没有成功。大宝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25岁。安陆王萧大春，字仁经，年少时广泛涉猎书籍，天性孝顺谨慎，体貌魁梧，腰围十围。大同六年，被封为西里县公，食邑1500户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后来担任宁远将军，掌管石头戍军事。侯景入侵，萧大春逃奔京口，跟随少林王入京救援，在中山作战，被贼军抓获。京城陷落后，大宝元年，封为安陆郡王，食邑2000户。出京担任使持节、云辉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大宝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22岁。浏阳公萧大雅，字仁峰。大同九年，被封为浏阳县公，食邑1500户。年少时聪慧警觉，容貌俊美，特别被高祖喜爱。太清三年，京城陷落，贼军已经登城，萧大雅仍然命令左右格斗，贼军越来越多，于是自己用绳索坠下城墙，因而发愤感病去世，时年17岁。新兴王萧大庄，字仁礼。大同九年，被封为高唐县公，食邑1500户。大宝元年，封为新兴郡王，食邑2000户。出京担任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宣义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大宝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18岁。西阳王萧大钧，字仁甫，性格稳重，不妄加戏弄。7岁时，高祖曾问他读什么书，回答说学《诗经》，于是命他背诵，音韵清雅。高祖因而赐给他一卷王羲之的书法。大宝元年，封为西阳郡王，食邑2000户。出京担任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大宝二年，代理扬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依旧。到秋天遇害，时年13岁。武宁王萧大威，字仁荣，容貌俊美，眉目如画。大宝元年，封为武宁郡王，食邑2000户。大宝二年，出京担任信威将军、丹阳尹。当年秋天遇害，时年13岁。建平王萧大求，字仁挺。大宝元年，封为建平郡王，食邑2000户。 天性聪明早慧。当初侯景围困京城，高祖一向归心佛教，常发誓愿，总是说如果有众生因受各种苦难，全部由我代替承受。当时萧大求刚七岁，听说后惊讶地对母亲说，皇上尚且如此，儿子怎么敢推辞。于是按六十礼佛也说，凡有众生因受苦报，全部由萧大求代替承受。他就是这样早会。大宝二年出京，担任轻车将军兼石头戍军事。当年秋天遇害，时年十一岁。义安王萧大兴字仁朗。四岁时母亲陈夫人去世，便哀伤思念，憔悴如同成人。等到高祖驾崩，萧大兴奉为太宗，呜咽不能自已。左右见到的人没有不掩面哭泣的。大宝元年封为义安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大宝二年出京，担任宁远将军、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，尚未到任，遇害，时年十一岁。随见王萧大志，字仁英，幼年雄壮有胆气，等到京城陷落，就叹息说，大丈夫定会消灭贼虏。乳母吃惊，捂住他的嘴说，不要乱说，祸事就要到了。萧大志笑着说，祸事到来并非因为这句话。大宝元年封为随建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大宝二年担任宁远将军，遇害，时年十岁。世祖各位儿子，徐飞生中壮世子萧方等，王夫人生真惠世子萧方珠，闵怀太子萧方举。本书不记载生母，另有传夏贤妃生晋皇帝。其余各位儿子本书都没有传。中壮世子萧方等，字石相，是世祖的长子，母亲是徐妃。年少时聪慧敏捷，有俊秀的才华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尤其擅长巧思。生性喜爱山林泉石，特别喜好闲散安逸。曾著论说，人生处世如同白驹过隙罢了，一壶酒足以养性，一筐饭足以移行。生在蓬蒿之中，死葬沟壑之中，瓦棺石椁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我曾梦到变成鱼，进而化为鸟，当在梦中时何等快乐，等到醒来何等忧愁，实在是因为我不如鱼鸟，远得很啊。所以鱼鸟飞翔浮游，任凭其天性，而我的进退始终掌握在别人手中，举手怕触到什么，抬脚怕掉下去。如果我能最终与鱼鸟一同遨游，那么离开人间就如同脱掉鞋子一样。当初徐飞因极度失宠，萧方等心中不安。世祖听说后，又厌恶萧方等，萧方等更加恐惧，所以论述此文以表达自己的志向。恰逢高祖想见各位王的长子，世祖派萧方等入京侍奉，萧方等欣然登船，希望免去忧辱。行至咒水，正值侯景叛乱，世祖召他回来，萧方等上起说，从前生生不吝惜自己的死，萧方等岂能顾惜自己的生。世祖看了信叹息，知道他没有回来的意思，于是配给他步骑兵一万人，让他救援京都。贼军每次来进攻，萧方等必定亲自冒着箭矢。攻城陷落后，萧方等回到荆州收集兵马，很是得人心，世祖这才赞叹他的才能。萧方等又劝世祖修筑城栅，以防备意外。建成后，城楼雉叠相望，周长七十多里。世祖看了很高兴，进去对徐飞说，如果再有一个这样的儿子，我还有什么忧虑。徐飞不回答，垂泪退下。世祖愤怒，于是列出他的讳行，张贴在大阁上。萧方等进去看见，更加感到自身危险。当时河东王担任襄州刺史，不接受督府的命令，萧方等于是请求征讨他，世祖同意了，任命他为都督，命令率领精兵两万南征。萧方等临行时对亲近的人说，我这次出征必死无疑，死得其所，我岂会爱惜生命。等到了麻溪，河东王率军迎战，萧方等攻击他，军队战败，于是溺水而死，时年二十二岁。世祖听说后不感到悲伤，后来追思他的才能，追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谥号为中壮世子，并为他招魂以表哀悼。萧方等注释范晔《后汉书》未完成，所撰写的《三十国春秋》和《晋柱子》流传于世。真惠世子萧方珠，字志向， 是世祖的第二个儿子，母亲是王夫人。他自幼聪慧机警，学识广博，精通《老子》《周易》，善于清谈玄理，风度清雅出众，言辞雄辩犀利，特别被世祖宠爱，母亲王氏也很得宠。等到萧方等战败身亡，世祖对他说，没有废弃怎么能兴起，于是任命他为中府君，作为自己的副手，又派他出任颍州刺史，镇守江夏，让鲍权处理政务，防御阻遏下游敌军。当时世祖派徐文盛统领各军，与侯景的部将任约相持不下，胜负未决。萧方珠依仗徐文盛大军在附近，不关心军政事务，每天与鲍权玩出仆，饮酒作乐。侯景得知后，就派部将宋子仙率领几百名轻骑兵从小路偷袭。正逢风雨交加，天色昏暗，宋子仙到达时，百姓跑来报告，萧方珠和鲍权还不相信，说徐文盛的大军就在下游，贼兵怎么能来。刚下令关闭城门，敌军的骑兵已经冲入江夏城，于是陷落。宋子仙捉住萧方珠返回。王僧辩的军队到达蔡州时，侯景就杀害了萧方珠，世祖追赠他为世忠大将军，谥号称为真惠世子。使臣说，太宗世祖各位儿子虽然拥有封地，但命运处于动乱离散之中，既然被贼寇拘禁，多半死于非命，真是可悲啊。